嗨，大家好，我是 Alison，欢迎来到煽风点火。我今天是来填一个挖了蛮久的坑，成年人的友情。先和大家吐槽一下我自己。我一般在去发一个话题或者在探讨一个主题的时候，一般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进行的，会先进行写作，会搜集一些我阅读到的材料，再结合个人的人生经验，可能可以比较有逻辑的去和大家分享。那这一次是聊到的友情，我也是先以写作的方式进行的。但真的不得不说，在我写到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样子吧，我再去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哎呀不行，这个还是写的太，怎么形容，是一个我自己的写作方式，有时候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就是我很喜欢去用一些比较正式的表达吧。但是其实友情这件事情是非常日常的，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把它文艺化，而是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去将它文艺化。所以在聊到非常关键的真正要探讨成年人友谊的一些话题，我打个比方，例如如何去遇见新朋友，如何建立友谊关系，这个就是去聊到究竟什么是朋友了，再到大家好像都非常关心，包括我自己也很关心的，如何去维系新老朋友与他人的关系。在这个真正才是我要讨论的话题，反而在我的写作当中拖延到了最后。但是我也发现，其实这才是关键的关于友情的内容，所以我决定直接用口述的方式来完成这几个问题。当然在此前也想和大家先聊一聊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去探讨的友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到与他人的关系。在过去这些年，不管是创作个人提升，还是说到后来的去深挖脑科学，大多都集中在一个自我创造的框架内，先去发展一个独立的人格，而后再去剥掉那个诡计多端的小我，我们之前聊到过的 ego， 我们的自我。直至今日，我是希望可以放下一些对独立的崇拜，重新回到他者。我写过爱情与恋人的关系，也写过无数篇的自爱与自己的关系。这一次是非常诚意的想谈谈友情，泛指与他人的关系吧，是不容小觑的。在最后也会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个问题，算是一些我个人的小小的交友经验吧。无论走到世界各地都有朋友相伴的几个原则，当然这些不是什么交友技巧或是攻略，毕竟我们是不会去和任何人都变成交心朋友的。和爱情一样，真心的友情源自我们对自己的真实。然后因为这一个阶段也聊了很多我个人的想法，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次在我看来这样的连接语。确实是我个人的经验，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我自身的一些想法，它并不是说好像诶是普世意义的定论，所以大家做一个参考即可。这也表示我很期待可以看到你们的一些想法。翻来覆去，我在文章的开头又写下了一个这种煽情的句子，大家忍耐一下我。成年人的友情没有信誓旦旦的绝交，却有悄无声息的分道扬镳。人生确实是一个不断失去与获得的轮回， 如果关于友情有一件智慧我需谨记，那便是失去朋友才是常态。但是曾拥有过的朋友，那是谁也拿不走的。是时隔17年以后吧，在《老友记》这部美剧结束以后的17年以后，也就是在2021年，这一群6个主演们，他们做了一场重聚的节目。我以前是一个《老友记》超级大粉丝，可是看完这一档节目之后，我决定也没有决定吧，它好像就是让我脱离掉了这种对它的迷恋，就很有趣。就我现在也再也不看《老友记》了。我是从大学1年级的时候开始追这部情景喜剧的，应该很多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老友记》学英语学过来的。它确实教会了我很多英语的表达，然后也有很多关于爱情，尤其是可能作为年轻人嘛，17、18岁，我们在看《老友记》，也可以看到一些西方或者美国他们在面对感情、面对友情、亲情的一些处理方式，在很多地方有所异同，所以很有趣。那后来我翻来覆去的，到工作以后，到恋爱的间隙，到一个周末无所事事的下午，来回恐怕看了10遍有余。这一部剧可是有10季那么长哦。但是《老友记》的骨灰级粉丝都知道，我们是不会看第10季的。我稍后会说到。那比起说是在观看，不如说是陪伴。那些烂熟于心的台词和抛的梗，都写满了友情的欢快与幽默，还有每个人对后青春生活的憧憬。此后，我搬了许多许多次家，与朋友一次又一次告别。我忘了自己一直没敢看《老友记》的最终季，是我不想看到他们终将分散，自己却在不经意间就一次又一次的与密友天各一方。有趣的是，从学生时代遗留下来的迷恋，在看完重聚节目之后，我终于放下了。我看到了主演们他们在重返演出现场时互动的一点点尴尬，一点点遗憾，还有许多略微勉强的亲密。很明显，你可以看出来，在这部剧中的6个人，他们当然不是6个人之间都共同保持着友谊，或者保持着曾经那样亲密无间的友谊，这才是生活真实的模样。后来的他们也在走自己的路，经历各自的大喜大悲，他们有过共同创造的传奇岁月，也将有更多更多仍在继续书写的动情时刻。我不再看《老友记》了，不是因为我不再喜欢这个故事了，而是终于舍得放下了。我们这一生啊，可以失去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失去的不也正是那些谁都带不走的发生过吗？没想到，成年人的友情要从放手先聊起。我并不总是一个称职的朋友，尤其是在中学时期吧。那时候才15、16岁的自己，就很幼稚，而且很自大，就那种我们在年龄的那个关于脑科学的讨论，其实有分享过啊。我们的脑神经其实都还没有完全连接好，那但是却认为自己好像就是宇宙第一。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整体来说是比较幼稚的。而且还常常容不得同班好友的半点不称心，好像他们都必须要宠着我一样。因为我的生日是12月份嘛，那所以可能我们在同龄人之间，我是属于比较小的，那运气也比较好，从小都有一点点好像被别人照顾着，所以到了青少年时期之后就吃了不少亏吧，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还失去过一个那种一小帮群体的好朋友，在中学时期，而后在大学里遇到了要好的姐妹，也因为自己的倔强，屡屡惹得对方会失望与不愉快。还好她们大度又很耐心，总是能够包容，并且在后期会诚心的去吐露我的一些行为或者一些言谈会给她们带来的感受，可能会伤害到她们。 真的是要非常谢谢他们，才得以让我有一些反思的机会。我觉得确实是要直到研究生期间，我从前那种偏执又很古怪的脾气才渐渐柔和下来，虽说算不得稳健吧，但还是找到了一些在而后去交朋友都能够让双方轻松惬意的一些相处方式。当然我很有幸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总是有好朋友的相伴，不过真的也差点就忘了，当成年人生活失去了象牙塔的团体活动以后，就在学校里面那种每天都有共同的目标，要去上共同的课程，一起放学，一起逃课。可是成年以后，有些工作以后的友情并不总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现代流动性极强的生活，不管你是否是数字游民，还是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的进展，大家都可能会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孩子，虽说不总是很外向又开朗，但是从小都算是蛮合群的。可能确实是后知后觉的自己一直都没有把充盈在身边的朋友太当回事啊，当然千万不要误会，虽然我个人不是说一个什么绝世好朋友，但是确实是极度珍惜身边出现过的每一个密友的啊，没有太把友情当回事的意思是我几乎都没有花什么时间去思考过和友情有关的话题，毕竟从前是个恋爱脑吧，呵呵，吐槽一下自己。无论我搬到哪座城市，哪个国家，朋友们好像总是在那里，直到他们不在那里了。我是在旅居的第二年才猛然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的。那个时候不间断的在路上也走了半把多年了，对，我对异地他乡，对自然风光仍然感到非常的兴奋，也很沸腾，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常常升起一些不可名状的缺失。一开始因为我非常高频率的转换生活的居住地，我还没有把它弄得很清楚，那种缺失感究竟是什么。应该在上大学的时候，大一我就记得在我们的宿舍的那个柜子，我们的衣柜嘛，一般就是床铺在上面，下面是一个书桌和一个小小的衣柜。我记得我在衣柜上贴着一个纸条，非常的煽情，就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好像有一种我自己选的路跪着要把它走完的感觉。那时候不过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但是青春的时光总是夹杂着一些对逃离的渴望，那种逃跑的计划，总是想要去离开身边的琐事，那些杂文，去离开一成不变的人与事物，离开庸人自扰的小群体生活，可以摆脱无形无色的社会枷锁。年少的无知里埋藏着对远方的幻想与憧憬，还有对那种孤单走天下的设想。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确实是在一个人的时光里，我们在后面也会再次提到，我是在独处的时候才第一次体验过醒过来的感受。至少于我个人来说，要走出随波逐流的认知路径，是需要我自己先迷路一阵的。那是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管理的一段热血期，也是我一边鞭策自己，也一边疼爱和好好照顾自己的蜜月期。后来我的游民生活开始与他人有关，大概走了半年的样子，我跟我先生，我们其实是一起的频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度过那种很刺激很新鲜的游民生活。但渐渐在后来，我自己的游民生活就开始与他人有关了。其实我们最初也在路上会认识一些朋友，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刻意的渴望，或者说在当时因为刚开始旅居嘛，甚至说是在脑海里没有一种渴望想说，哎，我们应该去认识各种不同的人，我们应该在当地建立一个自己的圈子。当然这个肯定也是我们作为一对情侣，作为伴侣一同走上旅居生活的一个优点和它随之而来会有的缺点，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两个人的旅居肯定对他人对社交的渴求会比起一个人出行来说会延长更多。所以我是在后来是在去过了印度以后，才开始与他人非常紧密的连接，或者说会去渴望与他人有更多的连接。在印度的生活是非常密集的那种群体的瑜伽生活状态，而且还有一点点的打引号的苦修的性质。那所以这种建立起来的友谊，它在彼时在当下的那个情况，它是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浓烈。所以在离开以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惆怅感。那后来我很幸运，在布达佩斯又结伴了一群好姐妹。那在我们之间，团体各种各样的活动、彻夜的舞蹈、汹涌的对谈，去充满好奇心的了解对方的几个月以后，我发现自己独自走在克罗地亚南部城市 Dubrovnik，就是《权力的游戏》里面的 King's Landing 君临城的拍摄地。我记得是5月份的样子，在那条绕城的山脉间，我每天静静的步行。在那个时候，我先生提前回到了德国，我接下来执意要去希腊，所以一个人在克罗地亚待了，其实也就1周的样子吧。在那一个人的时间里，我每天都会静静的步行到老城去，去看那种优美又威严又很壮丽的老城景观，时而有几只流浪猫随行。有趣的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懂得怎么和猫咪相处。那时而我又会陷入扰人清梦的大批游客之间，虽然说那种对旅居的兴奋感还在，对新城市、新国家的新鲜度还在，而且是在《权力的游戏》那令人失望的大结局、那个烂尾的结局到来以前，我的内心一个人在 Dubrovnik 还是会为与某种奇幻世界的人物去联动而感到激动。只是在某一个周五的傍晚，我从老城回家的路上，伴着亚德里亚海的暖风，在踏上游民生活的第231天，感到了孤独，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不可名状的缺失的感觉。起初我还以为这是旅行与生活的权衡，是我不得不为旅居买的单。后来才懂得，无论身处何地，成年人生活的底色还真的就是孤独。不过，也因为再度回到他者之间，那孤独也会因为爱人，因为友人，可以染上彩虹色的缤纷。那是我在放肆又新鲜的旅居生活中第一次意识到，生命里颇为重要的是，晚上将要见面的那个人是否令我期待不已。而那份期待，并不是因为对方多么的有趣，或是优秀，或是新鲜，或是充满魅力，不是的，那种期待是一种可以连接的亲密感。原来，我是真的非常想念朋友了。我在这里去聊到的亲密，并不局限于说是那种爱情的亲密，或者是亲人之间的亲密。你会发现，虽然已婚人士的孤独感会低于独居人士，但是伴侣二人随着时间的滋养，会渐渐成为一种命运共同体，就连孤独也是作为共同体而共享的。在这里，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友情简史吧。首先，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神圣化友情。在人类的亲密关系结构之中，比起亲情、爱情来说，友情的可替代性极强。这当然不是说友情没什么特别，只是它的流动性甚至会高于爱情。运气好的情况，爱情的伴侣是走过一生的恋人、友人及家人，而友谊则随着我们居住的地域、成长的阶段、工作的环境而不断延展变化。这种高密度或是突发偶然的无常，会让我们手足无措，紧接着而来的还会有某种自我怀疑，尤其是在我们可能会失去朋友。不管是说两个人发生了矛盾，产生了绝交这样的比较激烈化的失去朋友的状态，或是真的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动，随着生活时间的变动，我们 渐行渐远了。这种与朋友曾经的亲密与紧密连接，直到在某种程度上，和前任来说会有一点不同的形同陌路，但是还是有一种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好像我失去了对方是我自己的错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心情啊。我们用一个个体的小尺度来打探的话，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友情路径应该是趋同的。从小学的懵懂玩乐的一个小团体，到中学第一次对某个学长心动了而推导出来共同分享秘密的一些知心闺蜜，再到高考同甘共济的战友般患难情谊。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经历过想要跟对方说你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BFF 对 Best Friends Forever。 可是那些拍打着篮球全班一起看灌篮高手，女孩子们结伴去卫生间分享小秘密，在学校门口隔着栅栏买汽水的夏天，这真的是在还来不及回头以前就渐行渐远了的呢。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或者说我铁了心要好好写一下友谊，也是最近莫名其妙突然听到了灌篮高手很喜欢的一个片尾曲，就激发了很多对友情的一些回顾。还有我想把这种细腻的心思还有包括自己的经历也分享一下，有一些我自己的迷惑和我自己所走过的一些经验吧，我觉得是值得分享的。 Anyway， 我是在研究生毕业的前一年才猛然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和一起长大的发小闺蜜，我们突然好像聊不了一整夜了。因为我们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念大学，每一年暑假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和他在一起，我们总是会约着在对方家过夜，一聊就是一整夜，一直聊到天亮。可是随着念大学的远行，彼时我们分开生活已经近七年了，所以说每年总是在寒暑假碰头，可以再续中学时期便建立的友谊。但真的是在那一次那个蝉鸣熙攘的夏夜，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叛逃感。当然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我对他的友谊对他的情谊非常的深刻，其实我现在想起他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暖意。但是我发现真正发生了变化的人是我。在当时我一直对自己内心有深深的自责，我觉得是我的问题。而在那时我不知道的是，这种感觉注定将在接下来的生活里重复上演。频繁的更换居住地，除了它所暗含的浪漫臆想之外，是高频次更迭的新老朋友。很长时间以来，我与朋友口中的人物都不再重叠。当我任性地聊起远方与流浪时，他可能正在筹备嫁妆与房产。我这个后知后觉的迟钝神经真的是在24岁以后才第一次意识到，最好的朋友这几个字很多时候承担的更是某种象征，但是这丝毫无法减弱好朋友在我心底的地位，那是曾塑造过我成为今天的自己的印证。如果你也离开过自己长大的生活过的地方，就一定屡次三番的经历过老朋友的叠加。读本科的时候还常常会收到中学好朋友的电话短信，读研究生的时候也迫不及待的会与大学时期的好友分享新城市与新见闻，直到你最后一次从校园毕业。更甚的是我在18年开始了旅居，被一路上的新朋友迷得头晕目眩，被一切未知的可能性感动得天翻地覆，更被一次次如水手般的出走而振奋昂扬，就好像过上了十几岁青少年时期的那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在路上的生活。那真是自大又无知的年少轻狂，它让我去追逐脱离他者的生活。虽然说我口中总是提到的那种独处的孤寂与静默，因为我先生大多数时间的同行而显得有一些虚伪，但是我确实切切实实地体验过独自一人的探索，我为其而感激，也在其中体会过恐惧。 独处很重要，但我差点忘了，我们都是需要他人的。于是也迷途知返了，积极去丢手绢找朋友。当然也要提到，我们在最后可能会聊一下那些聚众的欢愉与喧嚣，并不总是逃离虚无的好方法。不过比起新鲜感来说，我更是懂得了珍惜朋友这份关系。来试着聊聊看成年人的友情，什么是朋友？这个话题太宏大，涉及的层面也颇广。哲人在古书里讨论过，心理学也研究过。我只能给出一点我个人结合个人经历的一些看法吧。我们可能讲到朋友，还会想起年少时那种两肋插刀、患难与共的情谊。我还记得上小学有时候是那种自习课嘛，应该是5、6年级的时候，我在跟一个关系特别要好的女孩子聊悄悄话。可是我记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好像班长要悄悄地记下在自习课上讲话的人的名字。那当时班长好像就不小心把我的名字给漏掉了，可是他却记了我的好朋友。我当时看到之后就义愤填膺，立刻就是刚刚讲的那种两肋插刀的感觉，就是把我自己的名字也写了上去，就是认为诶，可是这样很不公平呀、啊、之类的。真的是一种就很青春、很热血的一种感受吧。只不过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中学时愿意给你抄作业的好朋友，他不能给你抄后来职场、婚姻、自我与生育的作业。成年人的友情多了一些边界，那是真的。读书的时候，尤其是住在校园时光，我们常常心血来潮就去朋友的寝室看一看，或者有事没事都随时电话去打引号的骚扰对方，就好像大家都对老友记的那种憧憬，那种随意便可以闯入对方的居所与生活的状态，真的像极了我们对老友的一种想象。在我搬到德国前2年与新朋友相处时，常常有一个感受，那便是德国朋友们真的是太有礼貌了。哪怕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好友，他也总是要先和我确定一下时间，并且征得同意，才会拨打视频或者语音聊天。这一开始是令我有一点困惑的，尤其是当我听他告诉别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时，更是吃惊不已。那时候很幼稚，总是觉得朋友间就应该不分彼此。为对方付出时间、付出努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他的礼貌给我一种距离感。那时我又不是一个非常主动型的朋友，自然而然就渐渐失去了联系。我记得念中学初一刚刚入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她让我陪她回家一趟，说自己要换衣服，我就在楼下等着。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我在楼下东张西望，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等到他终于下楼，我自然是松了一口气。他却感到非常难堪，好像我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似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对我很好。在我看来，友情不就是那么纯粹又简单吗？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成年后的生活，在我们被更多，有时候看起来其实就是毫无必要的事情给占据了的成年生活里，好像这样子去为另一个人付出时间，就不再那么适宜了。当然，友情并不是说一定要礼尚往来，那种对方的存在便是一种安心的感觉，十分珍贵。2014年，我写了一篇豆瓣日记，也回顾了自己在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几个女生朋友。我们四个是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上学，一起逃课，一起逃课以后在寝室里睡觉，一起去做头发，一起半夜吃烧烤，一起凌晨等在宿舍门口让阿姨开门，一起放风筝，一起掉眼泪。最重要的是，我们总是一起欢笑。
那些最汹涌的情绪，最温暖柔软的时光，他们都在里面。我每每想起这一段时光，嘴角都挂着笑。我很想他们，我知道下一次见面时，我们都是女人了。我们后来三年又遇到了好多其他有趣的人，我们不再频繁打电话了，可能又各自心动心痛了无数次，可是谁也拿不走大学里懵懂犯傻装成熟的我们，对吧？谢谢你们给了我一段覆盖四年的光阴，那些青春里的刺痛和爽快，如果没有你们一起分享，也不会显得那样传奇。大四学院颁发学位证的那一天，其中一位好友在途中被一辆货车参差不齐的货物擦破了额头，从医院回来以后，见到我们的他没忍住哭了起来，我们抱在一起。他说他在被撞到后去医院包扎回来的整个过程都没有要哭的冲动，直到看见我们三个。相互麻烦的是友谊，相互尊重的当然也是友谊。曾经那个害怕朋友太礼貌的我自己，现在也愈发无法接受别人未经邀请便自行上门了。我们的生活里多了另一个伴侣，也可能是组建的家庭。是这样，哪怕是在情景喜剧里，老友记、欲望都市的朋友们，也会因为之后的生活轨迹，给曾经的亲密画上句号。但是这不是完结，而是另一种友情的形式与篇章。后来在旅居的路上，我遇到了好些特别喜欢的朋友，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令我惋惜不已。这种简单的快乐曾一度引起一个单纯的渴望，比起和丈夫终老的画面，我更愿意与三两闺蜜同居，放下爱欲的纷扰，一起打理菜园，洁净身体，剥去欲望，以有爱的角度相互理解，相互帮助，与一群灵魂伴侣非情欲非信仰的团体养老生活，应该很不错吧。说到这里，成年人的友情实则还是简单不已。朋友不就是那个你真的很期待见面，一起聊天，一起在夏天吹风，冬天喝一杯暖红酒的人吗？可能不再是每天都泡在一起闲逛的他和他了，也不是那个每周都在约半夜吃烧烤畅聊梦想的对象。毕竟我们现在可都活在自己的梦想里啊。和朋友一起讨论后来生活里的苦难很有趣，但是妄想对方作为朋友就应该为我们解决困难，则注定失望。不是朋友不想帮忙，而是成年人的生活谁不是满目疮痍的在应付着。我记得在《欲望都市》有一季里面，是女主角，《欲望都市》本来就是四个女孩子之间的女人之间的情谊，她们的友谊和这座欲望都市所带来的与男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实有一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是女主角和她真正可能在整个剧中最为深爱的 Mr. Big， 他们第一次分手吧，就是在交往过后的分手，给他真的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打击。但是他在分手之后没有说陷入一种极度的忧伤困苦，但是他真的在有一集里面就是去呈现他每次和朋友的见面，他都是停不下来的在吐槽抱怨，而且还在自我剖析他和前任之间的关系。他的三个朋友在一开始还可以应付得来，还可以去倾听，去解释，去和他一起共鸣，但是直到某一刻，他的朋友们真的都受不了了，他们给他的建议是，你去看心理医生吧，因为再这样下去，我们之间的友谊也要被毁掉了。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我身边的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她是那种很难投入感情的那种性格的女孩子，非常的理性，但一旦她真正的选择了投入，就会全力以赴，就是 all in。 她有和我聊到过一个令她真的非常手足无措的她的现在打引号算是前任好朋友的一个经历，就是在那位朋友经历过了婚姻与生育之后，陷入了极度的抑郁状态，给他们之间的友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当然不是说我的这位朋友他不愿意去支持他， 而是很多情况下，在这种成年人的无助感的状态下，不再是一个跟朋友吐吐槽、好笑一下就过去的一个话题了。如果每一次的见面，他们都在聊同样的一个困苦的情况，或者每一次的见面，朋友都是将你不停地向悬崖下拉扯，那这样的关系，它是不断地在消耗之间的。我的这位很好的朋友，他没有看过《欲望都市》，但是他真的在当时给了他的那位好友一个建议，是可能去跟一个 therapist， 跟一个心理医生去聊这些话题，会对他自己更加的有效。其实这种话可能你看发生在电视剧里，那 Carrie 那个女主角她就去找了一个她的心理医生，可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朋友是会感到极度的受挫的，尤其是当这位朋友他疯狂的依赖于你的时候。可是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当然这不是说成年人的朋友不再是可以相互依靠的臂膀，只是真的没人喜欢和一个只聊自己困苦的人在一起。我们当然可以向朋友去吐诉苦楚，甚至征求意见，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知道的，你不会真的采纳对方的建议的，我们心里已经有数了。而且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生活中的问题，哪怕是一流的心理医师，他能做的也只是引导你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每一次在相处过程中所散发的负能量，其实都在消耗彼此的关系。没有人有义务或是职责去承担自己应付不来的事情。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相互束缚的关系，恐怕会在破灭之余两败俱伤。于我来说，真正的朋友是那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向我倾诉，同时也懂得倾听的对象。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能够有可能性全然诚实地向对方表达自己行为背后的逻辑与想法，而不是赤裸裸的抱怨与吐槽。其实说白了，双方都应该是成年人，在一起才可以大笑着去聊生活中那些最苦的东西。而这个我重复说到的成年人，不是说对方一定要多么的独立自我个性，并不是。于我来说，成年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特征，不在于年龄、阅历、名望与财富，而是反思的能力。其实还是一直在探索的醒着生活的能力。人不是因为优秀而被爱，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在我面前展现自己缺点的朋友，我爱他们的真实。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个前提便可以建立深厚坚固且相互尊重与支持的友谊。当然我在这里所表述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可以与你灵魂共通的情谊关系，它自然是可遇不可求的。还有更多人可以和你一起玩，一起放声大笑，一起快乐的吐槽，这当然也是友情。Let me look upon, I shall tremble and fall. 在我们正式进入到我想和大家分享那些比较实用的那几个话题之前，我也想和大家再一次回到独处这个话题，孤山看云。这是旅居的最真实的一个主题。不过其实虽说老提到成为数字游民以后频繁的更换地方交朋友会变成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但是其实在那以前，在2018年以前，也就是我刚搬到德国的第二年，我其实也减缓了社交的频率，和在国内在上海生活的期间的状态是完全大相径庭的。所以说我最终走向了那个低潮期，不能完全去归结于某一个原因，它真的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但是我后来想象一下，假如当时身边有一帮非常要好的朋友，可能我也不会情绪触底，也不好说那种有朋友的呵护并且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会不会让我在更长时间无法看清自己，而延长了随波逐流而继续去沉沦的生活方式，可能要直到下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一定是虽迟但到的，但是确实是在触底了以后才会有反弹的机会，
才有尝试去醒过来生活的一个机会吧。我当然仍然感激那段高强度独处的时间，在自省中审视自己的脆弱、虚妄、恐慌与希望。不过一不小心，我也放大了独处的力量。我甚至在很长时间与大多数人一样，也幻想起隐居的生活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古代圣贤还是现代的诗意生活家，他们都对采菊东篱、随意春歇的隐居生活有某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尤其是社交网络的诞生，激进用一己之力毁掉了我们对他人的幻想与善意，平白制造出一系列大可不必的滤镜与比较，让很多人要关掉朋友圈以后才得以喘息，得以清晰。社交网络的美好与丰富显而易见，虽说肤浅了一些，也还是有机会打开一个年轻人的视野的。不过他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有一点很叫人心烦，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个身份很容易会迷惑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的写作频率与话题始终都源于自身生活的思考，与热点无缘，也与流量没有什么关系。幸运的是，我发现比起第一年的写作，接下来的时间里，读者与我都保持着一种相互跟进的关照，不是崇拜，也不是憎恨，有一些礼貌，更多的是友爱。哪怕是有批评我的信息传来，我也能够看到对方的深思熟虑，而非一时兴起的情绪谩骂，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但是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最初的内容创作可能因为是话题的关系吧，常常会引来一些毫无缘由的辱骂，那是我第一次需要去学习如何应对键盘侠。网络上的杠精无处不在，他们的言论看似全然由愚蠢、无知以及激烈的情绪失控所引导，好像键盘侠是打引号的他们。但是仔细想想，其实我自己也曾常常带着满眼的偏见来看网络上的某些内容，例如看到自拍的照片，想到的是可怜的自恋者；看到带货博主的内容，想到的是资本的奴隶。看到激烈的政见，想着这个世界不会好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谁不是时刻都在误解、曲解他人的意图呢？换言之，如果是在线下生活里，有朋友要自拍，我们恐怕还努力着为他拍得更好看吧。这可不是什么颇有见地的言论了，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就能体会到，在线下面对面时，大多数人都对他人充满了善意，并且愿意理解，除了醉汉，除了人渣。元宇宙除了做下一个敛财机器以外，也是无聊又可悲啊，多多回到线下吧。其实是回到一个附近性，我在西班牙生活了快半年了，和朋友在公园里闲逛时，会不时地遇到熟悉的面孔，是熟人也有朋友。在楼下买咖啡，也和咖啡师熟络起来。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如果在路上碰到熟人，尤其是非要好的朋友，总是希望可以躲到马路的另一边去。一直以来还以为是社恐的自己，其实喜欢这种附近性。但也是这些年来已经多年，大家都可以想象到我们在旅居的过程中一直是做一个陌生人的存在，一切都是新鲜，那当然一切也是陌生的，我们并不属于他，他也并不属于我们。这些年我们确实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处的新鲜感奇妙纷呈，但是真要说可以留下印记的，除了胆大妄为的冒险与不可查阅的壮丽景色，那当然便是与一处的关系了。那种与城市与居所所建立起来的联系，自然是与他人有关的。如我们在讨论如何延长生命的时间感那期所提到的，本雅明在一个世纪以前就界定过体验与经验的区别。他认为我们可能到了一个体验很丰富但经验很贫乏的时代。我们当时是这样界定的，经验与体验是不同的，体验是一种即刻的片段感受，而那些真正意义非凡的人生感受来自于经验，
经验不是说我们随便多去几个新大洲打打卡拍拍照就可以获得，经验是我们与环境的互动，它有很强的故事性，有明晰的触发点，它波动心弦，跌宕起伏，不是简简单单划掉景点清单或是建立点头之交的人际关系就可以获得的。回到线下的生活，才有可能真正的延长生命，体验感可比单纯的时间计算要真实的多。回到隐居，当然我在上一篇聊到吸引力法则，关于冥想和灵修的话题也谈到过群体的危害，或者是说我们去陷入一种群体思维中的危害，就会随波逐流，对吧？我当时这样说，不可否认的是，真正的真知灼见是无法在群体中被实现的。孤独与寂寞是理性的营养成分，恰是在脱离群体一致性的过程中，一个人才有拨云见日的机会。我确实是坚信独处的力量的，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学会了独处，学会了照顾自己与自己恋爱，我们才有可能去建立与他人之间的健康的关系。但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快乐与意义，真实的是源于与他人的关系。而且如果一定要说去摧毁一些包括我自己的幻想，我们想到陶渊明，想到桃花源记多么美好，但其实真正隐居起来的陶渊明在他的后期生活也不得不去乞讨。他也写过一首诗歌叫《乞食》。这位文人，他一身浩然正气，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且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官职，做起农民。可是却发现，我们在日常之间那些不经意的便利，那些各种各样的蔬果，各种各样的五谷，它其实是来自于合作，而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人类这个种群原本就是一个群体性的力量，群体性的智慧的，正是合作才造就了当下文明的生活。至少说不用再过着一种丛林法则，但你要怎么样去隐喻，我们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丛林法则，但无论如何，那一种吃一顿没有下一顿的生活已经离整个人类群体而言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不仅仅是陶渊明，在可能文艺青年奉为圣经的瓦尔登湖，在梭罗的生活状态来看，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梭罗这个人，他在书里好像向读者展现的是一种很诗意贫苦却很高尚，有孤独但是很完整，就是一个精神富足很自由的人。但其实他在当时打引号的隐居到瓦尔登湖的一个生活状态来说，其实如果要较真的话，他在这期间也经常回家，好像甚至还会是衣服给妈妈洗还是妈妈做饭给他吃之类的，就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一种豁然达观的状态。其实包括我自己在有一阵非常渴望隐居生活的时候，我也在想，你看打理一份自己的小田地，我们如果可以远离城市去生活，那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浪漫呢？可是当我去年去到了西班牙的农场生活了一个多月以后，去真实的切切实实的去种地，其实是在打理一个花园，那我也发现，哪怕是那我在那时才意识到，哪怕是我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隐居，哪怕是真的与外界的隔离的状态，我在耕种的时候也要借助他人的智慧，我可能还要去市集上买种子吧。所以全然的隐居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在那个时候也解开了一些我可能曾经拥有的一些厌世的情节，一些情绪就会好像想象他者及地狱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独自的生活才能够人间清醒啊，怎么样的，这些真的就是我一厢情愿的而且非常幼稚的一些看法吧，它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而且心理学家已经不断的去验证，想要预测一个人有多幸福，或是可以活多久，在忽略其基因与个性的条件下，只要看看其人际关系即可。拥有强大社会人际关系，可以强化个人的免疫系统，延长寿命，手术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痊愈，并降低个人罹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它是降低哦，并不是真的完全避免。我最近在一个 TED Talk 上听到一位社群领导者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的主题确实是关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他不相信积极心理学与成功学的自我催眠，就是那种我们一切都要往积极的方面去考虑，我要鼓励自己，我要怎么样，我要吸引力法则，我要 manifesting。我要显化我的想要，并且和宇宙同频，在一种高频率下生活。那无论你告诉自己多少次我很优秀，骨子里就是不优秀。何况优秀这一个衡量标准还很难去把它细节化，它更多可能性是来自于他人对你的看法。那这就不得了了，这肯定会埋下某天注定崩塌的隐患。这位分享者是纽约人，他说自己聚集了一群纽约标志性的神经质的都市人群 （neurotic）。就我们可能在看《Sex and the City》，就是《欲望都市》啊，还有包括最近是 HBO 有一个还蛮是 Netflix 还蛮火的一个纪录片，是关于评论家 Fran Lebowitz 的《Pretend It's a City》，假装我们在城市。他的那种性格就很典型的 neurotic 的神经质的纽约人群，大家伙的生活吧，可能看起来都有点一地鸡毛，而且还有那么点抑郁，反正就是一堆挺郁闷的人。可是，这个分享者他分享到，他们随着聚会的增多，尤其是相互分享自己的梦想以后，因为这个小团体的力量，每一个个体的生活都开始了好转。我在这里并不想强调他传递的理念，即社群可以帮助大家实现梦想，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成功学的话术嘛。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在理，他说："真正令你失败，我们姑且在这里把失败看作是生活不顺、情绪不稳的一种状态吧。生活的失败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孤立了你自己。Isolation is the dream killer。"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追求的是真知，那么痛苦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换言之，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日常间的幸福，那么与他人的连接则是极为重要的。汉娜·阿伦特在晚年也注意到，令哲学家与一众知识分子所沉迷的那种沉思生活，它是有毒的。他有这样的反思（打引号说），在沉思中，即长久的面对自己。你终将发现自己才是自己的真正大敌，结果很有可能是自我的撕裂。要重新回到朋友，再次回到朋友们中，与他们一起交流，一起生活，才能解开这个毒。这像极了我们在自我觉醒系列中篇的讨论，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去聊到自我的问题，以及如何抵达无我。我想，真的是要在成长的某个中途才可以明白，年少时拼了命去追求的自由，它是一个伪命题。获得自由是不可能的，基因、环境、神经递质与你的肠道微生物都不同意。不过，追求自由的过程则意义非凡。我也终于明白，涂尔干口中所说，人们需要义务及约束来为自己的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我从前追求的一身轻松，到头来很容易变成那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纽带，需要束缚，当然是一个不断变化延展的框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牢笼。例如，在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游荡的生活方式注定与宠物无缘。可是，当我最近发现自己的枕边从此多了一只爱打呼的猫咪时，并且我愿称它为我的室友，才明白限制与没准备好都是被不确定性蒙骗了双眼。我们聊过无常，聊过慎言，聊过无我。今天的友情话题，或者是说我的用词，当然并不是与其矛盾， 好像再度将自己投身于社会的牢笼之间。并不是，我们只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以后，再试试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幸福感吧。我接下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实战的经验。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当我们聊到与他人的关系的时候，要么盲目自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要么愤世嫉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确实，那些把人际关系当作人脉来打理的个体是可悲的。一切的相互来往都是利益的赠与与索取，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将自己套牢，成为算计的奴隶，看起来可恨，实则是一个恐惧驱动的可怜虫。有人能比死神更加精明吗？恐怕是那些真正尊重时间，并且明白自己终将一无所获的小人物。说到交朋友，我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是的，这是一个个体主义盛行的年代，在基础安全与温饱都极大限度地被陌生人的服务所满足的时候，我们越发失去了对亲友的依赖，并渐渐远离公共生活。大家的精神诉求看似富足且易满足，却轻易就坠入了虚无，深感迷茫。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学习，可以在网络上订餐，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十分紧密，却又非常的疏远。这种迷茫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深有体会。更甚的是，个人主义引发了群体性的自恋倾向，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与自我关注又推进了抑郁症的扩张。这难道不是一个人人都需要心理治疗师的时代吗？而真正的坏消息是，孤独与自恋一同蔓延，演变成病症的抑郁与焦虑，它的危害相当于酗酒或是每天吸食15支烟，对健康的影响甚至大于不运动。好消息呢？好消息是，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变得越来越清澈，我们不再需要卑躬屈膝、阿谀奉承、逢场作戏。个人主义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诚实真实的去与他人交往，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可以不再是利益权衡的博弈。不过，当代有一个陷阱，被命名为社交媒体的沟通方式，其实并不是社交。如果用近来很火的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话来说，那就是社交媒体呈现的是最低级别的社交。我们还是回到线下。我今天分享的实战经验当然是打引号的，其实就是聊一聊过程，我是如何在世界各地交朋友的，是一些经验的分享。总而言之，我是切实的相信在全世界都有你的好友。在我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很喜欢去看那些新鲜的东西，去看那些不一样的地点。但是在某一阶段，在我的世界认知里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无论我走到哪里，东亚、南亚、东欧、西欧，尽管我不过走过的都是亚洲和欧洲的大陆，却遇到过来自五大洲的旅伴。人们对待生命的诉求其实都是共通的，不管它来自于哪里。我们都渴望爱，拥有恐惧，有那么一点自负，也有大把的自卑。我的土耳其女朋友的家庭和传统的中国父母没有太大的区别，危地马拉和阿根廷也大致类似，韩国朋友和捷克朋友的社会期待有所趋同。我们这一代也能理解一下印度当下对待离婚的保守态度，就更不用说大不列颠的朋友和德国朋友一起友好吐槽地中海的兴奋劲了。除了地域、气候以及时代的烙印，瑞典国际卫生教授 Hans Rosling 他有一个观点是，人类文明尤其是文化的程度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 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表面上看似贫富悬殊的两国之间的中产阶级，他们所使用的厨房和卫生间看起来至少是极为类似的。同理，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无论放在任何地域也是接近的。这位学者写作了一本非常有趣的完全从数据的角度来观看地球的演变史，尤其是我们经济文化的状态，叫 Factfulness， 它的中文翻译版是事实，用数据思考，避免情绪化决策。副标题，我没仔细看这个中文版的副标题，读起来就又有一点那种成功学那种自助书籍的感觉，但其实它这个并没有说是真的要我们去好像要改变我们的情绪化，它更多是一种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十个原因，它给了 10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就我们对世界的十个错误认知，还有 why are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总在唱世界末日论啊，或是技术末日论啊，但是他其实想用数据支撑的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在越来越好。 Anyway， 在发现来自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域，我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好像遇到的情绪，遇到的情况都是极为类似的，这至少大大的打开了我的心扉。我开始明白，那么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到头来人类的期许是共通的，我们希望被听见，被理解，我们希望幸福，逃避悲伤。如果我们肯打开自己的耳朵眼睛，打开自己的五感，我们会发现我自己的经历，或者甚至说有时候我们掩埋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不管我们是去躺平，我们好像去对社会有多少的不满意，我们会发现他人至少说在人群性格的范围之间，你一定会找到那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不是那一个，而是那一种类型吧，甚至不一定说你们一定是全然的同频，而是可以相互的理解对方的感受的人。而当你遇到这样的知音的时候，真的会理解伯牙与子期的那种快乐。我们来到第一个讨论的问题啊，第一个是我们如何去遇见一些新朋友呢？那不管我们是到新城市、新国家，或者是换了一份工作， anyway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其实如果像我个人的话，我跟我先生我们都是在家里工作的，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身份叫数字游民。那这个数字游民它虽然像是一个有一种归属感的感觉，这个城市其或者这个地方可能有其他游民，可能也没有，但是可能和真正调工作或者因为工作而搬家的人群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到新的地方居住，或者说是在新的地方买了房子，建立了家庭，或甚至做起了小生意，这些其实都是以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时也可以是社交的手段。我在这里最近去参加了一些排球的玩乐小组，然后就遇到了一些新的人，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多他们是远程工作的人，但是他刚到现在西班牙的这座城市，他完全不认识除了同事以外的人，这个非常的常见，因为大家和同事每天的见面可能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社交场，但是这种场合有时候是大多数时候，如果跟同事不是真正的密友，就我是指不仅仅是表面的朋友，而是真正可以谈心的密友的话，其实他是完全不够满足一个人的社交需求的。所以这是好是坏吧，就因为一个工作而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你可能起点就已经认识了一群人，可能是同事，但另一层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局限了自己去打开社交的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吧。但是无论如何，这肯定是取决于个人的。对我来说，长时间的旅居生活，如果一定要说锻造了点什么能力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部分是关于社交的，或者说是它消除了我曾经还以为自己有的那种社交恐惧症，好像现在很流行。就大家在面对他人的时候，其实甚至是我有一些至交，一些很好的朋友在跟我聊聊，哦，他现在觉得自己非常的社恐的时候，但还是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还有是一种乱贴标签的情况。因为我们在社恐的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是指，哎，你在一些自己感到非常不舒服的场合，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啊，这种很有压力的去社交很难受，所以可能就莫名其妙给自己贴了一个社恐。但其实社恐和社牛，社交牛逼症，那我的朋友在跟我在打交道，或者跟我介绍的朋友一起打交道的话，他又会从一个社恐变成社牛。所以这个真的完全就是一种，怎么形容，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坏的一种遣词造句，但是他在很多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将我们陷入一些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吧。这个我们在从前已经讨论过的慎言和撕标签，对吧？ Anyway， 我是发现自己其实在社交恐惧症这方面是越来越淡漠了。我个人不是一个极度外向的人，但是我也不能说自己非常的内向，我应该属于比较中间。我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属于比较中间向型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些场合非常的外向，在某些场合非常的内向。但是我从前在那种比较新的一些社交场合，我应该算是比较内向的。但在很长时间我以为自己是内向，但是慢慢的长大之后，我发现其实就是有一点过分的在自我关注，就是好像很希望能够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或者假装一副根本就不在乎的样子，好像自己很酷一样的呀。就其实都是一些认知上面的障碍吧。但是我自己总结下来，我在这一路上遇到的朋友们的途径一些方式还是有迹可循，而且非常清晰直观的。我总结下来一些比较自然的去认识新朋友的方式，有在咖啡店去参加社群活动，或是在网络小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在线下认识并且真正的在一段时间内建立起友谊的关系，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一般依赖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与场合。例如作为游民的我自己，在亚欧几个少有的游民聚集地的话，尤其是非那种大城市的地方，如清迈、马德拉岛，其实你去坐在一些游民常出现的餐厅里或是咖啡店，就很容易看见几个也在同时好像拿着笔记本在工作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一个微笑其实并不会打开话题。我一个小小的技巧是提问，去问问题，而且不是那种你也是数字游民吗这种 yes or no 的问题。那这个打引号的小技巧也不是说好像我特地去哪里学来的，其实就是这一路上我发现有时候是我主动的可能跟同桌跟旁边桌的人讲话，有时候是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他们主动来交谈。对，然后我有问过的问题一般是那种就我之前说不要问 yes or no 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陌生人他回答完 yes or no 可能就会礼貌性的点点头，然后那就很尴尬，就是也不知道接下去再说什么，就只能微笑了。所以我会问的问题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微笑之后，我可能也会说，诶，你知道这里还有哪些适合工作的咖啡馆吗？如果对方的资历比你深的话，他能够提供建议，那当然很好。还可以继续追问一些相对浮于表面的问题，例如你从哪里来呀，到哪里去啊，等等，直到无话可说，或是大家都要回归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补一句，或是要离开的时候，可以补一句，诶，下次你去某个地方的时候，可以一起啊。这时就会非常自然的互留联系方式，而且也给下一次的见面提供了一个契机，就是当下一次如果大家都是游民，其实比较敞开性的愿意交朋友的，因为可能大家都是这个城市的新人嘛，对吧？所以这是给双方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小小的借口，我们下一次可以约出来，而且可以很自然的约出来。 那如果对方和你一样是刚刚到这里的话，我们就以我这个问题为例，我问他，你知道这里还有哪些适合工作的咖啡馆吗？那他可能会说我不知道。那这种时候你也可以主动出击，那我下次找到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我可以再告诉你。对了，当然忘了说，这种一般搭话的情况，我还是会偏向于寻找同性，一是天然的亲切感，二是也避免对方误会的麻烦，并且作为女性，如果有男孩子前来，哪怕是极为单纯的搭话，其实到最后我也还是会比较礼貌性的回复，以后就再也不联系了，嘿嘿，哪怕是留下了电话号码。那不得不说的是，这种线下的搭话能够真正发展并且延展出友谊是比较罕见的，毕竟全然随机的环境很难有一个强烈的联系下去的纽带，而且尤其是避免尴尬的那种一定要见面的那种纽带，所以第二三种认识新朋友的方法就更适合也更便利一些，例如去参加社群活动。我参加过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啦，像什么，诶，包括在德国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去练习英语的。那其实我并不是要去练习英语，但是我知道，诶，大家在这里都会讲英文，那可能比起我用德语去社交，我用英文的话会比较轻松自如一些。因此，我参加过这样的一些，大家一起讨论问题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活动遇到特别好的朋友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的高，我讲实话，但是我确实有遇到过两个，就通过这种类型的两个，最后感情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不停的在各个国家去拜访对方的这种很好的女生朋友。对，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为什么说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是非常轻松就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有一个原因也是他的话题非常的宽泛。然后我们可能有同频爱好的呀，或者说对世界观有同样认知的，不一定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认识到。那我去参加的社群活动，其实打个比方，去印度参加的瑜伽，它也算是一种社群的活动，而且大家都是为了瑜伽而来到这里聚集在一起的，所以这种的条件下就会非常轻易的和大家建立关系。但是也像是我有时候在一些文章里面会去分享的，我其实到现在并不会去特别主动的加入一些当地的瑜伽团体之类的。当然，我不是说好像每个地方都有一种什么瑜伽的团体这种类似的组织之类的，而是可能去上一些团课，然后一些非常狂热的爱好者就会经常甚至说聚集在一起去参加一些跳舞的活动啊，海滩的派对啊，这当然很好玩。但是我会发现，如果我们脱离了瑜伽这个语境进入日常的话，有时候甚至会无话可说。当然，这个是根据个人的状态啊。还有就是，我并不是特别认可，有极度强烈的 identity，就是好像将自己烙印着是一个我是一个瑜伽修行者，就是这种。特别狂热的爱好的一种状态，这个不是我愿意去，给自己的生活营造的吧，这个是其中一个。但去参加瑜伽课呀，或者一起去跑步啊，这种就很容易、很轻松就可以结伴。有一个 app 叫 Meetup，就是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我也发现，在这几年来，这个 Meetup 也倾向于更多是一种商业化的活动会远远大于那种，私人组织的，因为很多商业化的活动，我发现是一些咖啡馆呐，或者是一些酒吧呀，他们组织一些美其名曰的活动，其实就是为了吸引顾客。当然不是说这样不好，他们确实也提供了场地，但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它的凝聚力非常的弱，对。但是社群活动确实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就可以在线下就直接去认识人的一个方式。然后最为重要的还是参加自己真正的自己的兴趣小组，像是可能你喜欢画画呀，或是你喜欢，但是画画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非常的社交性了哈，就是可能参加一些更加社交性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像是一起跳舞啊，或是。我最近很喜欢去打排球，这一类型很有互动性，然后很轻松，也很 自然的一些社群的活动，就会让你个人也会更加的放松吧。那下最后一种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了。我虽然说的是一个网络小组，可能也是更加依据自己的兴趣吧，但是我真正指的是我其实还真的有在网络上，因为在网络上打招呼，然后私底下见面了，是那种一对一的见面，最后真的变成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也有过在脸书嘛，脸书它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些小组，像在柏林啊，或者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我都是会到小组上面去浏览一下。那这些小组它就不像 Meetup 是一种组织的活动，它更多是可能一个个人 PO 了一个什么信息。我在布达佩斯认识的那一群女孩，就是契机也是非常的偶然。其实真的我就是在 Facebook 上，我就是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活动，诶，不是活动，看到一个人发的帖子，就说诶，他刚到这座城市。就如果你能够遇到这种人，也是刚刚到这座城市，就大家其实都处在一个探索期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建立连接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荷兰女孩，然后接着我们两个人就不断的扩张，最后我们变成了6个非常要好的女生朋友。对，其实是通过网络上的小组慢慢建立而成的。所以我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在脸书啊，或者是甚至你自己的社交网络，或者是在小红书，在微博，也可以看看同城有过同城标签的一些人。那当然可能在小红书或是豆瓣啊，这些就是可以去认识当地的，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啊，或者是旅居的人，都会非常的有趣。所以这其实只是第一步，对吧？就是我们可以去打开自己的朋友的圈子，我们可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当然不是说你去参加一次活动就和其中的谁谁谁变成了朋友，这个概率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其实大家只是打个照面嘛，就是熟人，应该是熟人。也不要小觑了熟人的力量。在传播学里有这样一个经典的理论，人际关系弱连接。弱连接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于1974年提出，我们在上新闻学研究生的时候就要学这样的课程理论，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晰。他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非常有限的社会认知，称为强连接。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然而却是肤浅的社会熟悉程度，称为弱连接。研究发现，其实与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强连接，而常常是弱连接。在日常交际中，弱连接虽然不如强连接那样坚固，却有着极快的低成本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我们此前有提到过，有一位主讲者在 TED Talk 上分享他的社群经验，其实他提到孤立无援才是梦想失败的原因时，借用的就是每一次聚会时会产生的弱连接来达到信息交换并且实现梦想的能力的。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到新城市或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恰恰是那些弱连接可以介绍你去一些好吃的餐厅，介绍工作，介绍新房子，介绍你租房的机会，其实大多数都来自于弱连接。这也是熟人的力量。真正的变成朋友，其实还是要来到我们的下一步，如何建立友谊关系。那其实在社交关系当中，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如果回想起来，中学时在家里就算和朋友经常煲电话粥，也好像都是对方打过来的，然后饭局啊、 KTV 蹦迪玩乐啊等等，也常常是我积极去回应他人的邀请。这种情况在校园里，在熟悉的环境中，在老友遍地的地方还尚可维持，但是当我频频进入陌生地域之后就不好使了。当然了，来到了新的地方，如果身边都是熟人的话，那
真的还有别人会不停地邀请你出去吗？这样的情况是有啦，但是非常的被动，对不对？所以可能在最初我是呈现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那我在这两年可能有所改进的，真的就是我渐渐地开始去打开自己，变得更加的主动。以前的那种被动，也不知道好像是到底是矜持呢，还是懒惰呢，就是可能都有吧。但是确实在现在的状态，就假如我遇到了我觉得还蛮聊得来的，然后我还蛮喜欢的，一般是女孩子啦，在这里也顺便的提到一下，就是和异性朋友的关系。可能念书的时候一般异性朋友会比较多，而且我其实是还挺喜欢跟男孩子的相处的，会很简单嘛，就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一点。包括我在跟我先生在一起之前有很多，诶不对，不仅仅是在这之前，其实在后来也有很多男生的朋友，就主要是比较自然而然的情况认识下的男生朋友也很多。但是如果是我主动想要去交往的朋友的话，一般我还是会偏向于去和女孩子接触。因为首先就我确实也发现，慢慢的年纪长大了，我们对生活的那种细腻感，还有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感知，真的是女生可以非常，尤其是同频的女生，就是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我吧，就是我可以事半功倍嘛。还有就是关于异性之间是否有真的友谊，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来看，我觉得我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可以说是有的。我确实有面临过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困扰啊，就是可能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男生朋友，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其实是从音乐开始聊起的。对，音乐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可能一起去看独立的音乐节啊，一起去看音乐会啊，这些也新的朋友。那我跟他之间一直都处在一个很好的友谊的阶段，但是确实在中途，像他有几次他在上海周边出差，然后我也没有去过苏州，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玩。那在当时我们其实是一帮好朋友，可是他只叫了我过去嘛，那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跟他关系最好嘛。但是我不得不说，当时给了我这种动力立刻就去见他，我不是说我当时是带着一种暧昧的情愫去见他的，但是我们在事后其实有聊过这一次的经历，就是在当时肯定是有一定的相互的吸引，但那种吸引就是真的限于友情，是真正的对对方没有情欲的那种感受。我觉得爱情还是非常好区分的吧，就至少说可能对于我的性格，或者说我身边的好朋友的这种类型的性格的人来说，对我们来说，爱情和友情最大的本质区别都是在肉体的接触上嘛，就你对他不会有任何的情欲的感受，就他碰你的身体你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可是和情人之间，和你真正产生了爱欲的人，那是肯定会有的。所以我其实是完完全全相信异性之间是有非常纯洁的友谊的，
当然不算那些恋人未满以暧昧名义做朋友的那种情况。
而且我非常珍惜这种友谊，就很多时候会很有趣嘛，就你老是说，哎，从男孩子的角度来看怎样，从女孩子的角度是怎样的。
年轻时在探讨爱情与友情的区别时，甚至还害怕爱情最终会打引号的沦为友情，现在想想是好笑至极的。生活中有一件极为平常的幸福，那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也恰恰是你最好的朋友。这种经历过激情燃烧、汹涌澎湃、万箭穿心又相濡以沫的情谊宝贵不已，当然这恐怕也恰恰是成年人之间的友谊总是缺了一点点年少时的火候的根本原因。当你恋爱关系中的另一半就是你生活中最好的朋友时，你对他人的依赖确实是会大大减少的。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有一点点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会请自己最好的朋友们一起来
庆祝，一起来聚会。可是，在婚宴宴席散去以后，回归家庭生活的那一对情侣，在很长时间其实都不会再去见到那些在婚礼上一起庆祝的朋友了。这个确实非常的现实，也是我们在30岁以后在经历婚恋嫁娶会经历的一种新的与好友的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爱情与友情的关系又是相互仰仗彼此的存在的。我恰恰发现，那些在恋爱时也同时拥有各自强大的朋友圈子的两个人，好似也可以更加轻松地去经营自己的情感关系。这使得爱情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朋友才是坚强的后盾。因为我常常会回想起我跟先生在最初谈恋爱的时候，觉得两个人都感到极度的轻松，在上海时，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双方都有各自非常好的一群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子，我们并不是总是需要两个人去度过恋爱的时间的，而且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我会去见我的一帮朋友，他会去见他的一帮朋友，或者有时候会全部聚在一起。无论如何，时常想起来我也会觉得是因为朋友们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在彼时在我生命中的存在，给了我很多在爱情当中的一些自如吧。但确实，当爱情与家庭成为了生活中的主心轴时，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交关系，那么即使是再深爱彼此、再生死不渝的两个人，也是会共担一份两个人的寂寞的。因为我们之前提到那种生命共同体，我们可能两个人好像好似变成了一个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对情侣，也是会经历落寞、经历寂寞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就可以获得全部的喜乐的，它就是需要我们去平衡。回到异性之间纯友谊的话题，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普通人的爱情关系中，哪怕是以种群的进化论来理解，情欲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身体是诚实的。再说，此前聊到爱情的话题时，我和大家分享过自己在接触他人的感受。我向你保证，我们不只拥有一个灵魂伴侣，接受人际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享受与他人的多重可能性，并不是只一定要去开展开放性关系啊，只是这种与他人的可能性也是生活的乐趣，不是吗？我们不妨多多打开自己，更多的与自己的伴侣一同去经历与他人的关系，这也是很奇妙，充满了冒险，也是两个人的冒险，也是自己独自的宝贵经历。回到去与新认识的你还蛮喜欢的人去建立友谊关系，那如果是跟新朋友，我们这个是承接上面我们在交往了新的朋友之后，哎，你们可能比较聊得来，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去跟他更深入的打交道，其实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约他出来呀。我们总是好像在等待生活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至少对我来说，我从前好像总是这样的，就是诶，总是会有好事降临的，诶，总是会有某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会带领我看向不同的世界，产生不同的世界观。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当我自己去更主动一些的时候，其实掌控力也会更强一些。我的先生在22岁时遇见我，我们结婚时他年纪尚轻，尤其是以德国的社会眼光来判断，他常常说我很幸运，年纪轻轻便遇见了最适合我的你，这样就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时间共度余生。他这番话点醒了我，与朋友的相遇也是如此，我愿意为遇见喜欢的朋友去主动出击，邀请对方一起散步、喝咖啡、骑行、跳舞、运动，来家里玩，太多事情可以一起做了。
其实，所以我其实在现在会比较主动的去邀请对方，不管是来我家玩呢，或者是邀请对方一起去公园走走啊，一起去哪里喝一杯啊，怎么样呢？就是我现在是非常喜欢去做这个邀请的人，而且你会发现人这个动物，这个生物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完完全全的你来我往。我是真的发现，就在每一次的邀请之后，好像对方。就是在我们变成特别要好的朋友之前，前面的那几次就好像你在约会一样的，和男孩子在约会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两个人都在试探中，那他会被你的一切善意或者你一切的邀请，都不是说你一定要请他吃东西，请他喝东西，就是你对他的关注，他会。社会性的向你也投入同等的关注。那假如说你在付出了很多次之后，对方的回应仍然是不冷不热，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对不对？我们见好就收啊。就我不是要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成好朋友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好就是可以放手的。进入到下一个如何维系新老朋友的关系，在我发布的搜集友情相关问题的评论中，有一位小伙伴这样说：“好像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朋友，当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后，会渐行渐远。”这完美的诠释了我们是如何与一个老友走散的，因为你无常，他也无常，生活无常。我们可能最常见的是因为距离而走散。和老友渐行渐远的经历，我可太多了。在2、3年前，我还会比较盲目乐观。其实仔细想想，现在也倒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少了一些天真吧。这种积极的想法，有一个略显可惜的前提是，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和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在心里仍然把对方当作朋友。只说国内的朋友的话，我的老朋友们分布在几个比较集中的地区。在2020年以前，我还有幸可以保持每年见几个老友的频率。我当然知道，即使是现在，如果我出现在成都、在北京、在上海，还是会兴奋不已的要去见每个我珍视的宝贝朋友。虽然每次见面都开心得不得了，我心底当然还是知道的。自己早已不再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份子了，可是我乐观的是，我们恐怕仍然可以在未来见面许多次，而这种快乐与渴望是真实的。我们也可能因为观念而走散。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和朋友因政见不合而不欢而散的情况？那我肯定是有过的，应该和大家分享过了。而且我还在2016年川普当选总统时删掉了曾经仰慕的一位旧相识。你看，这是在网络上的行为。实话说，如果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出现了价值观的分歧，我恐怕不会立刻将对方屏蔽。以我自己厚脸皮的角度来看，我对朋友的价值观包容性是蛮强的。在上海生活时，我甚至有过一个要好的朋友。那时他才21岁，唯一的目标是傍大款，俗称拜金主义吧，Gold Digger。如果只是看到这一句话，大家都会对他印象不太好。但是其实这只是他这个人众多维度的一部分。如果深入的了解他，你会发现，啊，他原来也善良，乐于助人，而且换个角度来看，他很上进哦。没错，这位姑娘最后的归宿是自己拼命工作，成为了大款本款。我以前应该分享过，谈恋爱应该找一个三观相符的对象，但是交朋友我却不这么认为。恋爱关系涉及两人共同经营一个生活方式，三观若不同，每天都是摩擦。可是朋友不一样，我们与朋友再是紧密，也不会一起买房子。一起因为彼此而搬到新的国家，应该也有这样的朋友吧？但是当然不会跟每个朋友都这样，对吧？ 在面对观念渐渐离散的朋友时，起初还是比较焦虑的，而且很慌乱，不知道究竟是要吵一架呢，还是努力去说服对方。其实这些举措都毫无必要。我后来发现了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其实也是在发展自我的期间所学到的，还是反思，还是醒着生活，是我曾在以前的生活里提到过的达尔文反向思考。我并没有掌握生活的真理，我的朋友也一定没有。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如此的狭隘，且受基因与环境所限。因此，每当意见产生时，我会极度的好奇，对方的论证是怎么样的，而且他的想法一定有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可能会因为阴暗面而走散了，就是回到嫉妒与比较。有人提问，怎么样去应对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嫉妒与比较，甚至或是应对不同阶层的友谊。实话说，我本人是不相信什么阶层的，将自己限制在某种精英阶层的人是极其可悲的。生活确实不总是公平的，而且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还没有什么公正。宇宙可没有阶层，没有阶级，宇宙更不关心你穿了什么高定，去什么餐厅吃米其林，年少时拥有多少优质的资源。在我看来，如果有阶层的摩擦，用他们的话术来说，那应该是他那个阶层的局限与三观不同吧。好聚好散，毫无波澜。如果对方真的跟你有阶层之间的差异感，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差异感，我觉得要么我们自己需要好好面对为何自己拥有这样的自卑感，它是社会所其实毫无必要赋予给你的，要么就是对方其实挺有病的，可以离开他。我当然不可能很虚伪的说真正的朋友是没有嫉妒与比较的，那是骗人的。我们的教育将相互比较从小就刻在骨子里，在交朋友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的就剥离掉呢？有那样一句话，我希望你好，但是不能比我好，有一定残酷的真相在其间，但我还是觉得是有诱导性的。如果仔细想想，我应该是没有因为嫉妒心而与朋友走散过的。对方的成功与顺遂，在我看来都有他努力的成分，而我没有，那理所当然。况且，真正的朋友会相互哭诉，你一定知道他这一路都经历了些什么。再者，后来我发现，真正的脱离嫉妒心与比较，还是那个大绝招，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太阳会燃尽的，月亮会挣脱引力，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当然，更为实际的一个分享是，大概根本就不要去玩他们的游戏规则吧，所以大家也没有可比性，也就不必庸人自扰。这是几个可能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看看推进友谊。相对于激情，在柏拉图的《会影片中，有人对友爱是如此定义的：一种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紧紧纠结在一起的人所产生的感情。有人问我如何从客气的关系去推进友谊的进展，其实有一句话恐怕可以解答，人不是因为优秀而被爱，人是因为真实而被爱。而真实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呢？彷徨、失望、挣扎、挫败，当然也有快乐、幽默、甜蜜和犯傻的时刻。我们之前提到对朋友的嫉妒，那其实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不真实，因为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你拥有了多少才华、金钱与地位，其实现实很荒谬，有时候恐怕还恰恰是因为你拥有了太多才华、金钱与地位，才活得如此辛苦吧。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如何去推进一段真正有质量的友谊的进展，其实有三个方面，有四个方面，对。第一是我们保持真正的好奇， 对对方的好奇。如果他并没有引起你的好奇心，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去尝试认识其他新朋友，我们在最开始也聊过了，对吧？真正的好奇是源于内心的。第二是真正的连接，不仅仅是一种共鸣，是一种尝试对方可以打开你对世界的看法。我在这些年来的和朋友的相处或者交往当中，更多的感受真的是包容性吧，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应该是一个比较狭隘的人，而且不仅仅是我，我觉得我们大家，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误解，就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好像我对生活的理解，我对生活的感知，就是所有人对生活的理解与对生活的感知，这其实是比较荒谬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对生命的感知都是不同的，那这个又到了一层，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沟通是不可能的，这个我是完全不信的。我相信我们其实都在一个光谱之间，我们大家都可以找到那个，不一定说你们一定要在同频，要在同一个频道上才可以完全去体会对方，而是你们有能力可以跨越到对方的频率上去，这样的连接比仅仅是共鸣会更有趣，而且会将你塑造的更加的开放性。第三是真正的乐趣，当然就是朋友在一起做事，去不管是徒步、运动、外出，哪怕是购物，其实做一切一起做的事情，它都是真正的乐趣。接下来的这一点很重要，真正的倾听。现代性的生活，我们看似对他人的生活极其关注，在刷朋友圈啊，去在社交网络看别人的生活方式，但实则我们早已丢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大多数人的耳朵都是一种自恋的倾听，我尤其发现我自己会去打断，提早分析，并且当别人在说话时总联想到自己。2018年我在反思与先生的关系时，也很认真地去学习真正沟通的能力。我发现在过去的生活里，常常在朋友遇到困难与我倾诉时，我所给出的都是一种冷安慰，要么告诉对方没事的，这样是去否认别人感受的权利，要么又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有什么好难过的，这完全是看清事件的重要性，这都是毫无帮助并且还有点伤害他人的倾听方式。其实这种时候我们接纳对方的情绪，让对方把话说完，认可事件的重要性，就已经是一个好朋友的角色了。韩秉哲在他的书籍《他者的消失》里这样描述倾听的能力，他说，倾听并非被动的行为，它的突出之处在于一种独特的主动性。我首先必须对他者表示欢迎，也就是肯定他者的他性。其实，真正的倾听具有和解、治愈、救赎的效果，不仅仅是对对方，与我们自身也是一般。我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终于放下了自我，前提是这是真正的在倾听。也在这里引出一个小 tip， 就是千万不要害怕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也不要害怕去说不。我之前虽然提到可以理解宽容双方的观念与政见不合，甚至是对生活的理解的差异，但是当对方的行为触及了某些你不可原谅的方向，那其实提早离开是对双方最为负责的解法。啊，还有一个 tip， 即使是朋友的短信，你也绝对没有立刻回复的义务，当然紧急情况除外啊。其实这方面我觉得具体可以参考数字极简主义，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个网络的氛围是非常急躁、非常焦躁的，我觉得制造了很多毫无必要的慌乱感吧。所以其实我们相互理解对方不回短信不是不在乎，你不回短信也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而是你要在正确的时间与对方连接。说到最后，其实核心还是一致的，在与他人相处的同时，我们应该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样才有最好的能力去爱、去理解，不 不是吗？成年人的友情与少年的情谊是真的有所不同的，但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这短短百年间，能够相伴走过几个春冬，已经感激不已。石黑一雄写了一个给成人的童话《克拉拉与太阳》。当人工智能克拉拉有取代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时，他意识到这本身就是荒谬的。他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呼吸的存在，那些人类最特别的东西不在一个人的心里面，而恰恰是在那些爱他的人的心里面的。我们是通过爱他人而获得意义的。可能说到最后，我又过度的乐观了。我并无意将友情理想化或是鸡汤体。最后分享一个我去年秋天的观察吧。可能有这个故事，可能有那么一点悲伤，但是也许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解脱。去年秋天，我一个人来到了西班牙的南部安达卢西亚。我在一对英国夫妻经营了20年的农场度过了一个多月。老先生已经77岁了，是一位工程师。他的伴侣比他小8岁，好像是，对。我很幸运的是和这一位表面上看起来活泼开朗的老先生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那时每天一起喝咖啡谈心，一起在菜园里面播种，度过了很有趣的一个月，但是也共同经历了很多他们作为老年人不得不去经历的一些生活的现状吧。老爷爷每天起来可能要往嘴里塞下10多个药片，这是在面对年老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要素吧。而另一个层面来看，他的伴侣这一位60多岁的英国女人非常善良，极具爱心，她收养了非常多的小动物。但是你每一次在与他的交流当中，你是真正的能够感觉到他的某种悲伤。他很多时候会将自己武装起来，好像是我不在乎，他有一个口头禅 I couldn't care less， 就是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才不管呢，那种感觉，我才不在乎呢。但是其实你从他的言语当中能够感觉到，这位老奶奶她其实她真的非常的恐惧。因为老爷爷经常会跟我开玩笑，就他每聊到一个他的朋友，他不管是在西班牙的还是在英国从前的朋友，他都会补充一句，当然他是非常开玩笑性的补充，就是he or she's dead now， 就他已经去世了。然后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发现当你聊起你的老友时，他们与你是真的有可能阴阳相隔的。我在那一刻感到深深的无助，因为我真的能够从老奶奶的眼光中看到那种恐惧，那种不是说对自己死亡，而是对伴侣死亡的恐惧。她看似坚强、看似独立的生活方式一定会遭到重创。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我知道她一定会康复，她一定会有更多生活中的新鲜事。但是那种深深的恐惧，那种死亡与离别的恐惧，确实还是感染到了我，也令我更加珍惜现在遇到的每一个人吧。其实仔细想想，现在虽说地球人口那么多，我们同时处在现在这样一个看似荒诞，可是何时又不荒诞的生活里呢？我觉得这一次经历它让我更加的去珍惜与他人有可能建立的那些连接。我知道他真的很宝贵，但是我也不骗自己，我也知道他其实很脆弱。我们到最后还是自己去面对人生，自己去经历这些情绪。你有再多的朋友，再亲密的爱人，你的病痛，你的身体，你的感受，还是只有你作为这一个主体可以说我，对吧？所以 anyway， 虽说之前打了一些小小的鸡血啊，然后我也是真的
其实对友情充满了希望，而且也非常珍惜这一路上遇到过的所有的朋友。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放轻松一些，更幽默一些，这样自然而然会非常的释怀。那你会发现友情它真的是轻松又有趣的呢。这一段经历我没有写在文字里，是我们播客之间的一个悄悄话，一个心里话，就让它也就留在播客里吧。还想送一句金庸的话给大家，他也陪伴了我许久。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在我最打满鸡汤在旅居的过程当中，最为忘情的一段节奏当中，我有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吧。其实我现在再看看，真的觉得深有体会，而且也让我们可以更加温情的，更加温暖的，或者说是放下一些防备的去面对他人吧。就现在，每当我遇见一个勇敢坚强的人时，我都会向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致敬。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经过碰撞就形成的深谷山丘，人也是一样，你也一样。谢谢你听到这里，我是 Alison， 我们下一次见。